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医疗医学常识，引领大健康生活方式。南京经济广播倾力呈现城市健康新名片，健康广场，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本节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广电集团联合打造。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
好，10:10，各位上午好，此刻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南京经济广播 FM981 AM900，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我是各位的健康主播浩宇，问候各位。2023年12月27号星期三，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都会跟您相约在健康广场。我们这档节目是由南京广电集团特别为您打造的一档大型医学科普节目，而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要为您的求医问药做出指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倡导大健康的生活方式。好，提醒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多种方式，此刻您可以通过南京经济广播来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981981，请您锁定这个频率。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手机上面有很多听音频的软件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像喜马拉雅、在南京 APP、 牛咖 APP， 它同时有非常强大的回听的功能啊。当然除了直播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回听的方式，错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回听。此外，每天晚上的21点整，南京电视台信息频道还有健康广场电视版的呈现。我们是一个多平台的呈现方式，我们有广播，有电视，有网络，希望成为您最贴心的健康伙伴。
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药物安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有技巧。健康广场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你要知道新板块，专业药师指导用药安全，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你要知道，浩宇带你科学用药。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要知道，这个单元是我们跟南京药学会共同合作的一个公益项目。你要知道，这个药有两个含义啊，一个是药品的药啊，另外一个就是应该的这个药。我们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能够邀请专业的药师来为您的科学用药进行科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一档特别节目，2023年12月1号是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而2023年我国宣传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凝聚社会力量 合力共抗艾滋。而围绕这个主题，其实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了二位药师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能够针对跟艾滋病相关的、预防艾滋病相关的一些话题，来进行一些用药方面和健康方面的一些科普。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位药师，一位啊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东部战区空军医院临床药师华云鹏华老师，我们请出他。华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好，来另外一位啊，这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哈，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的主管药师刘媛媛刘药师，来我们请出刘药师。你好刘药师。
啊，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好。
好啊，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因为12月1号是这个世界艾滋病日，我们相关的一些健康科普的内容呢，要跟大家去做到一些呈现。我发现我们的药师啊，现在的这个社会责任感也非常强，所以我们在选择题目的时候也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把啊艾滋病相关的内容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科普哈。华药师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吧，艾滋病患病的这个数据以及基本的情况，给我们先说一说大面上的一些数据好不好？
好的好的。嗯，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谈起艾滋病啊，就是可能老百姓会觉得这个谈艾色变啊，就觉得很可怕，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人们对一些未知的不了解的东西会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但是你一旦熟悉了解和掌握了，可能防范，知道如何去防范艾滋病以后，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了。
嗯，
那么2023年7月13号一项联合国的一个数据统计，那么2022年啊，全球有3900万艾滋病患者，那么有2980万人呢正在接受这个抗病毒的治疗。
嗯，
其中有130万是新感染的艾滋病患者，还有63万人死于艾滋病。那么我们中国呢，2023年的这个中国艾滋病感染数呢，预计要达到130万人左右，而且这一数据呢还在不断增加。那么全国每年就因为艾滋病死亡人数呢，就有2万余人。所以说这个艾滋病你说可怕还是不可怕，确实艾滋病确实很可怕，但是我们只要去熟悉了解啊艾滋病的以后，我们知道如何去防范艾滋病的话，大家也不会那么的可怕啊。这大概一个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的情况。
嗯，好，刚才这个华老师一上来的时候先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下哈，就这个艾滋病相关的一个基本数据和内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引发大家的关注，对不对啊？不要谈艾色变，但是啊，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情况，引发啊大家对相关疾病的一个重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啊艾滋病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啊，这一块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好的好的。
嗯，
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就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呢它主要是由 HIV 病毒感染引起。那 HIV 病毒是什么呢？它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那么这个病毒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以攻击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嗯，
那么攻击人体免疫系统，那么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是 T408 细胞组织。
T408 细胞组织。
对对 T408、嗯。那么它攻击了这个 T408 细胞组织以后，那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下降。这时候人体一旦缺失了免疫系统以后，那么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感染。
嗯，
感染了各种疾病，最后导致人死亡。
嗯，
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艾滋病的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 HIV 病毒所引起。
嗯，就是它攻击的是 T408 组织，对不
对
这个可能大家以前不是特别了解哈。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发病原因这儿啊，大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这个是要做到的。好，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有一个点哈，就是这个艾滋病病毒在人体里面的潜伏期大概到底有多久啊，这个可能我们以前也是我们的知识的一个盲点。来，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说一说，话筒可能要拉得离您再近一点。哎，对，来，刘媛媛老师有请。嗯，
是这样子的，艾滋病病毒在人体的呢潜伏期呢，一般现在临床上的平均年限大概是2年到10年左右。
嗯，
但是呢，这个也有一定的个体差异。那有临床数据显示呢，就是跟它当初感染的途径也有相关性，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嗯，
那么在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以前呢，这些 HIV 的感染者在外表上看来呢，它是跟正常人是无异的。
嗯，
它可以同正常人像一起生活呀工作很多年，但没有任何的症状。
嗯， 其实它潜伏期还挺长的，
挺长，
对吧？挺长的啊，甚至最长可能有十年的这个时间哈。
对，
对，有的时候我们提出哈，会听到两个词，一个叫艾滋病病毒，对吧？还有一个叫艾滋病。华老师，它是一回事儿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楚，这是一回事儿吗？
是这样子，就是我要和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艾滋病病毒，那什么又是艾滋病？那么就是一个人感染了 HIV 以后 ，HIV 然后会攻击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啊，那么这个就是 HIV 病毒，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艾滋病病毒，啊，就是人类缺陷免疫病毒。
嗯，
那么这个人类缺陷免疫病毒以后，就是攻击了人的免疫系统以后，那么人的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受到缺失，那么就会感染上机会性感染病，比如说像肺炎、脑膜炎、肺结核等。
嗯，
就是一旦有机会发生这种感染，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是患了艾滋病。
嗯，
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最后我们人不是因为死于艾滋病，
嗯，
而是死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肺炎、脑膜炎和肺结核是艾滋病，不是，而是由于感染了 HIV 病毒所致了肺炎、脑膜炎、肺结核，那么这就是艾滋病。
嗯，哎呦，您回答的好清楚啊！就是人不会死于艾滋病，而是会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对不对？
对，是的，
这个要去这样理解哈。
是的，
嗯，您看，这都是可能大家以前知识的一些盲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大家会关注到了，就是感染了 HIV， 我们讲到的这个艾滋病病毒之后，临床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来，我们请刘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嗯，
啊，是这样子的，在一般感染HIV 之后呢，我们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时期呢，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急性期，之后就进入这种无症状期，最后才进入我们的所说的艾滋病期。那么急性期呢，一般是这种在感染之后6个月之内呢，会出现一种持续到1到3周这种急性期的一种症状，它大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呢，跟我们的流感就很相似，多数表现为这种发热呀，然后也会伴有一些身上出现一些皮疹，比如说还会出现一些淋巴结的肿大，包括腹股沟部的，然后腋窝下面的，包括一些颌下的一些淋巴结的一些肿大，然后也有患者呢会出现一种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相类似的这种症状，然后但是这些症状呢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一般持续到1到3周之后就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这种无症状期。
哦，还有无症状期是吧？
无症状期它我们刚才这之前也说到过了，这种时期的时间就相对比较长了，然后呢这个在这段时间之内，由于 HIV病毒的一些感染，它攻击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那么免疫系统之内的主要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免疫细胞叫 CD4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呢在逐渐的减少，然后这个时间段之内，在一些感染者在比如说平时会在之后的这种回忆中，他会觉得哎，我为在这一段时间内莫名的会出现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不太容易好啊，那么这个就说明他 HIV 病毒已经在攻击我们的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所以造成经常会出现这些疾病。然后呢，随着这些HIV 病毒的一些攻击，然后导致我们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逐渐的降低，然后就进入了我们的艾滋病期。那么艾滋病期呢，它也会分为前期呀，然后就中期的这种不同，因为艾滋病前期呢就会就是一些艾滋病的基本的特点，就是因为免疫缺陷所造成的。到了艾滋病中期之后呢，因为它的免疫功能降到很低了之后，就会容易引起各种机会性的感染以及肿瘤的出现。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 HIV 的感染，我们先说病毒的感染之后6个月比较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其实是发热，对吧？
对，
较为常见的。
较为常见。
但是后面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还会有无症状期， 对吧？
对。
然后等再到后面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艾滋病的这个阶段了，可能跟病毒，对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们就跟大家特别去提到了，这个可能是一步一步来的哈，它会有一个进程式的表现。
对。
那艾滋病，我们讲到的病毒晋升到艾滋病，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嗯，
是的，
华老师。
嗯，是的，其实我们这个艾滋病啊，
嗯，
的常见症状啊有很多，比如说像一般性症状啊，比如说持续的发热，然后呢，全身呢就是乏力啊、盗汗啊，特别会表现我们体重的下降，
嗯，
体重下降，近三个月体重下降比较多，还有一些呼吸道症状，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咳痰啊，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痰中带血，
嗯，
还有消化道症状，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食欲下降啊、厌食啊、呕吐、腹泻，哎，这些等等，还有一些比如像这个我们讲神经系统症状，
嗯，
神经系统的头痛、头晕、反应迟钝啊这些，还有皮肤黏膜的损害啊、口腔溃疡啊、皮肤溃烂，以及肿瘤啊等等。就是我们有一点，就是说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都是不典型的症状。
嗯，
就是我看到有的像我的有时候爷爷奶奶啊长辈们可能在听就是广播的时候会比较仔细、比较认真，会一条条记下来。
嗯，
但是我们讲的这些症状呢，比如说像这个啊，身体虚弱啊、头痛啊、咳嗽、咳痰啊，可能有的时候跟我们感冒很像，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像这种头痛、头晕啊，那有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他心脑血管疾病啊、脑缺血、脑供氧不足也会有这种情况。
嗯，
还有一些带状疱疹啊、口腔溃疡，可能是免疫下降的一些问题。就大家不要硬把这个一听到我们
就对号入座是吧？
对对对，不要对号入座，一下就很紧张。哎呀，我是不是？那肯定不是的。首先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HIV 一定是阳性的情况下，
嗯，
再有这些症状或者感染了这些疾病，
嗯
啊，这种情况下，这种非特异症状，大家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
对，就是您觉得好像我们提到了一些症状，对吧？可能大家就是会担心啊，哎呀，是不是这些症状和表现日常生活当中还比较常见，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过于的去这个担心、纠结和紧张。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还是我们要这个 HIV 呈阳性之后，
对
吧？
对。
然后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啊去关注到，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请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并发症有什么啊？这个可能大家也要去知晓一下。嗯，
是这样子的。刚刚华老师也提到了，他这其实艾滋病的一些并发症呢，它是没有这种特异性的。
嗯。
然后艾滋病呢，主要表现的这种三大并发症呢，主要是有肺部感染，然后就是口腔的疾病，然后最后就是皮肤方面的疾病。由于那个发病之后的那个免疫功能的下降，像比如说像感冒啊、流感这些常见的这种疾病，它就会导致不可治愈的这种肺炎。
嗯，
所以我们在对于这些为什么我们会说 HIV 在感染之后我们这些患者会出现这种机会性的感染的几率就比较大，主要还是因为它攻击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所造成的。那么就像我们最常见的最后导致艾滋病病人出现死亡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
并发症
就是这个肺结核。
肺结核是比较典型的，
对
吧？致死的一个原因是吧，是艾滋病患者比较典型的一个致死的原因。
对。
好，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预防这儿了哈，因为我们每一年艾滋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还是跟大家讲到预防的重要性。首先你还是要了解它的传播途径，对吧？传播途径是特别重要的，哪些传播途径要去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去格外的关注到。
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艾滋病，那么它的这个传播途径还有一些非传播途径有哪些。你只有了解了这个传播途径和非传播途径，你才能更好的去认识艾滋病。那么就是传播途径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性交传播，第二个是血液传播，第三个共用针具，第四个是母婴传播。以上四点是容易传播的。
其实我们宣传了很多年啊，
对，
我觉得大家对上面的几点其实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哈。不会传播的途径，其实这个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误区，对吧？
是的。
会有一些误区。 比如说有的人说握手会不会，
那肯定
不
会
传染，嗯，
肯定不会，像握手啊、吃饭啊，
嗯，
还有蚊虫叮咬都不会传染的。之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就是有一部之前很火的一个医疗电视剧叫问心。
问心，嗯，
对，
嗯，对。
然后那里面就是有一个医学生的一个医学生，
哎，他救了一个那个要跳下桥的人，
对
吧？
对，一个艾滋病患者，
对，
后来他。后来那个患者最后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救活了，
嗯，
然后那个艾滋病患者过来感谢那个医学生，
嗯，
他家属可能对艾滋病患者是这个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对疾病不了解，
对，不愿意去，让他接触，
嗯，
但是那个医学生对他非常熟悉和了解艾滋病，
他跟他握手，
跟他握手，
还拥抱，
对
吧？对，
还有拥抱，
对，
所以说我们平常的和艾滋病患者平常的正常的交往啊，握手啊，吃饭啊，
嗯，
拥抱啊，都没有关系，
嗯。不会传播的，
不会传播。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希望能够给艾滋病群体啊，我们的这部分群体更多的尊重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啊。
是的，是的。
好，易感人群有哪些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科普当中的一个点。来，刘老师有请。嗯，
是这样的，刚才华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它是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那么针对这些传播途径呢，嗯，我们就知道有哪些人他是易容易感染的。那么在性接触传播中，我们比如说男性的同性恋者，他是比较容易感染的。然后吸毒的人群也是比较容易感染，因为他会出现这种共用针头的这种情况。然后之后这种，比如说他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的，那么血友病的患者，然后或者是一些经常会接触输血呀或者这种血液制品的这个人群，也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那么与同样的，与上述这种高危人群有性接触关系的，
嗯，
这种人群也都是属于我们的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高危人群，
对，
嗯，对，这个提醒也很重要哈。我们宣传了这么多年，我刚才看今年都是第36个了，对吧？世界艾滋病日，就证明我们国家其实对于这个疾病啊，对于艾滋病的预防啊，宣教，健康宣教，其实都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去推进哈。我们虽然是一档这个健康节目，但是我们今天可能邀请的是两位药师走进我们的节目，我都觉得二位药师其实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说常见病高发病，对吧？也不是跟大家讲很多啊心脑血管用药，对吧？可能糖尿病用药普及人群那么广，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有义务要向大家去做好这样的关于艾滋病的健康宣教。其实更多的是提醒大家预防啊，怎么样去阻断它的传播，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最后我们请华老师给我们大家再说一说啊，预防的这个方法吧，有哪些啊？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的。嗯，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这个预防方法就是有哪些？就是也是我们刚才之前介绍的几个传播途径的预防方法。第一个，
嗯，
就是传播途径，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性交传播。那么我们自己预防的话，要洁身自好，对吧？
嗯，
不卖淫，不嫖娼，对吧？
嗯，
第二个呢，我们讲的这个血液传播，对吧？血液传播，那血液传播的话，我们这个预防的话，就要不要擅自用这个输血的和使用血液制品。那么这种擅自输血使用血液制品，那肯定会导致这个血液传播，那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嗯，
第三个我们讲的这个传播途径是这个共用针具，共用针具。那么这个，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严禁这个吸毒啊，严禁吸毒，吸毒不但是违法的，那也会传播艾滋病毒。
嗯，
那么第四个我们也讲到这个关于这个艾滋病讲的这个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那么就是说，如果就孕妇的话啊，是避免怀孕啊、哺乳啊啊这些，所以这些都是预防艾滋病的主要措施。
嗯，
那么所以我们要避免，还有直接与这个艾滋病患者的像血液啊、精液啊、乳汁啊和尿液接触，然后切断其传播途径。就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可能入院以后，住院会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可能做手术之前会做一些相关检查。
嗯，
那么医生可能会开具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病毒啊，就是乙肝病毒啊或者艾滋病毒这些检查。可能有的患者可能不大了解，为什么我有没有这些病，为什么要开这些检查。
对，嗯，常规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大家都会追问一句，这个也要查一下吧，
对
吧？
对对
对，
实际上是一个是保护医生的职业，保护医生
职业风险，
对，职业风险。
嗯，
第二个呢也是为了保护患者啊，保护患者。
所以下次大家可能在上面再看到这些检查的时候就不要疑惑，对吧？
对，不用疑惑。
这是常规的有一些检查，它可能对你排除某一些疾病它也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您这提醒真的很好，因为以前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我也会拿到一些报告哈，我上面也会看到它有相关的一些检查，我很疑惑，有的时候可能作为普通的市民在想，这不是在乱收钱吗？对吧？加这一项检查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可能平时大家都觉得我这个疾病与我 不会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帮你排除一些风险，对吧？医生的风险，您个人的风险都会存在，特别好。这个点提的挺不错的。好，既然是二位药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可能关于艾滋病用药这儿，我还是想请刘药师给我们说一说啊，因为可能 虽然大家接触的不会太多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来，有请。好的，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看
HIV 的药物呢，现在目前临床上在用的主要分为有五大类，一个是核苷类的反转录酶抑制剂，非核苷类的反转录酶抑制剂，包括还有蛋白酶抑制剂、整合酶抑制剂以及融合抑制剂，主要这是分为这个五个大类。那么呢，这五个大类里面呢，一些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 奇多夫定、拉米夫定啊，这些名字，比如说，正常的我们市民朋友们不接触的话，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是的时候，它都是同一类的，什么什么夫定呀，什么什么夫定呐，对吧？然后包括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韦伦呀之类的，这个它都属于这一类的这种药物。那么我们现在临床上呢， 用来主要治疗的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药物呢，已经进入了这种整合酶的抑制剂时代。那么比如说现在这种二代的整合酶抑制剂，它有这个多替拉韦啊，然后比克替拉韦啊，这种它呢是抗病毒疗效比较强，一个然后毒性也相对比较低一点，耐药屏障呢也很高，然后它们药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呢 比较少，这些优点已经成为呢各国的这种大的艾滋病治疗指南的一些首选方案。但是呢，这个整合酶抑制剂呢，在临床上长期的使用呢，也会出现了一种这些不良反应，包括这种体重啊、代谢的这种增加。那么还有一些这种传播性的或者这种获得性的这种耐药性的这种出现。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长期应用的时候，也要注意监测它的疗效， 以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代谢的一些生理指标。那么随着这种科研的不断进部，然后我们的长效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呢也在逐渐的上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开发和研究这种长效的药物呢？因为首先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它这些 艾滋病治疗，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是鸡尾酒疗法，什么叫鸡尾酒疗法，就是它像调酒一样，它很多的不同的药物放在东西放在一起都会加进去，然后呢就导致患者的他这个每日的服药剂量就很多，这会给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对吧？然后呢，那么 科研上正在研究这种，比如说这种长效制剂，能够减少这种患者的服药量的频率，它的用药依从性就会更好，所以呢，它也会耐药的出现的概率也会降低。所以说，长效制剂的出现也对艾滋病的患者的治疗起到一定的
这种促进作用，就吃的药量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一大把，对吧？对，是这样。然后可能会减少它服药的一个量，但是可能效果上面其实跟以前吃的比较多能达到一样的一个效果，对吧？是这样子的。好的，有一些注意事项您刚才也特别要跟我们大家提一下哈。比如说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艾滋病呢现在是无法治愈的。是。那么呢，它 现在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的方案呢，是选用呢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呢，看，逆转录酶抑制这个联合应用。那么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会，比如会出现一些就是，对于病毒学抑制已经成功的一些患者呢，我们也可以去优化它的这种服药方案，比如说会减少它的 服药的量，对吧？然后，但是对于病毒学
抑制失败的患者呢，我们要更多的去及早的去调整他的治疗方案，
嗯，
避免他的这个病毒在抑制之后失败之后，它会有造成病情的严重，
嗯，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在使用这些治疗药物的时候，一定要谨遵这个
医嘱，
然后按时按量的服药。那么用药依从性呢，是目前临床上来说，降低它的耐药性的出现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嗯，就是严格按照医嘱来执行，对吧？
对，
就你讲到了依从性是特别特别重要和关键的。
对，
好，就我们刚才讲到了相关的一个用药的一些内容和注意事项，可能离我们日常的生活还是蛮远的啊。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药物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啊，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是跟大家去提到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早期发现的，因为我们之前也会经常采访哈南京十二院相关的一些专家哈，早期发现的一些艾滋病经过药物的早期的干预和治疗，其实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对吧？就像您讲到的，如果您的依从性很好哈，发现的又很早，对吧？其实它规范性的治疗，很多的艾滋病患者他拿到的结果也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到，对于这个疾病，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了解，对吧？要去知道，要去了解。我们也做了将近30多年了啊，艾滋病相关的宣传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希望大家去认识和了解，更好的去什么？预防，对吧？去阻断有可能会达到的一些传播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刚才华老师提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您提到的不会传播的途径是哪些？拥抱，对不对？握手，用餐，对不对？蚊虫叮咬，这些是不会去进行传播的途径。更多的是什么？消除歧视，这个内容很重要。营造和谐安全的环境啊，这个可能是每一年世界艾滋病日啊，包括我们节目想要跟大家倡导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好，10:40，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南京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我们先进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一会儿见。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热点、健康、财富、法律、养老、房产、结婚、美食、音乐、时尚，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
FM 98.1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服务听众每一天。
2024年第一个周末，请你跟我走。
啊，去哪里啊？
南京市公安首届警营开放周。
哎，警营开放周。
2024年1月6号至10号，南京国际博览中心6号馆，除了能看到龙虎突击队、智慧警务、平安守护、禁毒先锋、水上蛟龙、反诈骑士、地铁卫士、酷炫装备9个警种的集中展示之外，还有直升机悬停、高空速降，想想都精彩。
好棒好棒，那小朋友适合去吗？
展馆内有一个超大型的充气城堡，可以承包小朋友们一天的快乐。
来吧来吧，一起去吧。
平安南京，精彩无限，百万市民看公安，南京警营欢迎您。
10点，请锁定南京经济广播健康广场，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主播浩宇和你一起探索健康养生的真谛，和你一起求医问药寻名医，为健康助力，为健康加油。 FM 98.1和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健康广场，关注您的健康，一直在路上。
膝关节软骨我损伤以后还能不能长？
我颈椎啊老是感到不舒服。
我这个膝盖不怎么太好，想专家来了咨询一下。
你买脚林这个药吃的话伤不伤肠胃？我肠胃。
浩宇老师谢谢你，谢谢朱医生，
这个问题我搞清楚。
好的，浩宇老师谢谢。
每天上午10点，这里是交流健康的朋友圈，这里是传播大健康生活方式的平台。
南京经济广播健康广场荣获南京广播优秀社教栏目。
主播浩宇，南京广电集团10佳主持人。
南京三甲医院大咖专家汇聚于此，
广播、手机、电视全媒体覆盖，携手为您奉上健康科普盛宴。南京经济广播王牌健康节目《健康广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一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医疗医学常识，引领大健康生活方式。南京经济广播倾力呈现城市健康新名片，健康广场，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本节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广电集团联合打造。
10:45，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是各位的健康主播浩宇。2023年12月27号星期三，问候各位。好，我们今天其实进入到的单元是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跟南京药学会共同合作的公益项目哈。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药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的科学用药做出指导。前半段我们二位药师其实也是根据12月份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节日，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跟大家就艾滋病相关、艾滋病病毒相关的话题去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真的想说，其实这个内容可能真的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普遍或者普适性很强啊，可能大家的关注程度也不会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责任啊，这也是我们节目需要去传播的内容，我们需要去把一些相关的知识、相关的预防的一些内容去向大家去啊做到更多的科普。也许哈，我们不可能说是让每一个人都把我们今天讲到的知识去记牢啊，或者是啊这个像一些常见病一样都能够说出1、2、3、4、5来。但是我相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当大家真的有可能啊，或者是有机会去接触到相关的一些传播途径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敲响警钟，我觉得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好，后半段的节目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一点可能更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了，因为我让二位药师也是特别准备了一些内容，还是跟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呼吸道的相关的一些传染病会比较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因为真的问到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好，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位药师啊，因为进入到后半段了，一位是来自我们东部战区空军医院临床药师华云鹏华老师。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华老师离我们很近啊，一街之隔对吧？对，来，下一位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啊刘媛媛主管药师，我们请出刘药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啊，我们后半段要跟大家说一点跟现在这个呼吸道常见的传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个话题了啊。华老师应该最近门诊上面人不少吧，对吧？对，这个我们说呼吸科肯定是人多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到你们那儿去拿药，对吧？
对。
然后临床药师可能接触的呼吸科的很多的患者也会比较多哈。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提到比较多的还是以这个流感病毒啊为主的啊，当然支原体啊，包括我们有这个复阳的可能也有很多哈，新冠的也有，但是主要可能还是以这种流感病毒居多一些哈。这流感这块相关的一个用药您会给大家做到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最近啊，大家也开始看到我们门诊量这个包括这个急诊啊还有呼吸科很多患者都是这个感冒啊发热啊来我们医院就诊。那么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流感病毒啊，流感病毒包括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它和这个细菌感染是不一样的。 流感病毒它需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么对于常规的我们抗生素啊，就像我们老百姓家里经常会备一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那治疗你吃头孢、吃青霉素、阿莫西林是没有效的，是无法治疗流感病毒的。
嗯，
那么流感病毒的主要治疗药物，我们这个主要的治疗药物就首选奥司他韦，
嗯，
奥司他韦胶囊，商品名达菲。我们正常成年人的话，应该是我们正常成年人的话，治疗流感病毒的话是75毫克，它一粒是75毫克，75毫克一粒，一天两次，一次一粒，连续服用5天。
嗯，
那么如果是预防流感病毒的话，我们是75毫克，一天一次，一天一次75毫克，连续服用10天。那么流感病毒感染的患者和这个我们讲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流感病毒它发热，发热有时候高烧39度以上，除了这个我们有普通感冒的一些症状，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啊，还有发高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发高热的时候还需要配合的这个退烧药，比如说像这个对羟基酚、普热西痛啊，或者布洛芬啊进行退烧。我们流感病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流感病毒还可以通过一个是抗原检测，我们抗原检测可以测这个甲型流感病毒啊甲流是否是阳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血常规也可以检查判断，比如说我们流感病毒大部分可能病毒感染它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都不高，而淋巴细胞是偏高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知道流感病毒的感染啊，上呼吸道流感病毒所致的感染与我们常规的这个我们用抗菌药啊是不一样的，是用抗菌药是无法治疗流感病毒的，要用奥司他韦。
对，就是您提到的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要对症，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就是对症，就是你可能吃到的有一些是这个药物，它并不是针对流感的，
对
吧？
啊、
可能针对流感的就是奥司他韦，这个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今年还有一个网红呢，叫苏富达，对吧？就是这两个
马巴洛沙韦，
马巴洛沙韦，
对，
就是这两个啊。我说的应该是叫商品名是吧？
对，
所以就是这两个，其实它是针对流感比较明确的，对吧？就是抗流感的药，
是的，是的。
如果你被确诊了是流感，对吧？
嗯，
或者说我们经常不会让大家自己在家去判断症状啊，或者你做那个试纸也可以，对吧？如果你试出来你自己是流感了的话，那我们建议可能这两个药是比较针对性的。但如果你不是流感，你就吃再多的奥司他韦都没有用，对不对？
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
这个我觉得华老师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现在大家习惯性的哈，或者是看到身边可能比较多的人啊，先流感了生病了，我能不能预防性的去吃一些奥司他韦，或者我们讲到的这个马巴洛沙韦，可不可以啊预防性的去吃一些？
首先这样子，就是我要先讲一下，就是马巴洛沙韦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用于这个治疗。因为先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一个网红药马巴洛沙韦，一天吃一片就能治好。我们之前一直都会讲什么药能够吃了一片以后就可以治好，哎，现在真出来这种药了，就马巴洛沙韦苏富达，他就吃一片就可以治流感，所以他是我们现在讲的网红药，大家很就是说非常关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奥司他韦，因为奥司他韦它这个循证医学证据比马巴洛沙韦更充足一些，就临床应用啊更多。哎，我们临床的应用的更多，不管是在儿童啊还是成年人上都用，包括预防流感。刚才也讲了，预防流感的话，如果周围打个比方，就是周围的大家都一起在办公室里工作啊，平常这个通风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特别比如像这个平常上学的时候啊，或者工作的时候，就是办公场所比较密集。那我们如果预防流感的话，用奥司他韦。成年人奥司他韦75毫克，一天一次，一次一粒，预防可以预防流感
就可以了，对吧？
对对对，是的。
苏富达他那个劲儿还是挺大的，是吧？
嗯，
因为他吃的量少，对吧？原来我们吃奥司他韦的时候，我记得奥司他韦的量还是有点大的，对吧？
嗯
啊，而且他吃要吃一段时间，好像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马巴洛沙韦，他来的比较快，是吧？
对对，来的是确实比较快，
他吃的也比较少，是吧？对，这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流感，流感。比较盛行哈，就是他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我们讲到的严重的这种程度啊，或者是发烧的这个温度也好，你身体的这种疼痛感也好，对吧？包括你的各种表现来也好，他相对来讲来的还是比较猛的啊。
是
的，对，严重程度也会比较高，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自行判断，更多的还是希望到医院去， 验个血，对不对？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了你出现了这样的高烧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一个点。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再去聊到哈，就是跟支原体病毒相关的啊，这个也是今年好像特别常见的，而且在小孩子当中也是特别流行的哈，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刘老师啊，刘媛媛老师，就是如果他判断了是支原体的这种病毒感染造成的这个问题的话，一般在用药方面我们会侧重在哪一块呢？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首先那个肺炎支原体呢，它其实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它是一种非典型的这种病原体。那么我们临床上在用于治疗这种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时候呢，主要那药物呢也有几个大类，一个就是大黄内酯类的一种抗菌药物，第二个是喹啰酮类的抗菌药物，还有一个就是四环素类的。那么这几大类的药物呢，大家就跟日常生活中比较接触的就比较多了，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经常说的这种抗生素。那么大黄内酯类的这种抗菌药物呢，它比较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药店里都能看到的阿奇霉素啊、克拉霉素啊、罗红霉素都是可以的。那么比较首选呢，临床用的比较多的这种也就是阿奇霉素。阿奇霉素它成人呢、儿童
都能用，
都是可以用的。那么成人剂量它一般是这样的呢，每日服用一次的话，就是总剂量它是500毫克。那么市面上它也有不同规格的，比如说它有100毫克的、250毫克的，这种都是有的。那么总剂量呢，也可以一日服用大概到500毫克，然后共服用3天，或者是你这样服用，就比如说首次呢服用一个500毫克，第二支好到第5日呢，然后你每日服用250毫克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儿童的推荐剂量呢，那总的治疗剂量呢，它是这样子的，是比如说它根据它的体重，每公斤呢你要服用到30毫克就可以了，连续给药3天之后呢，就是每日给药1次，剂量为是每公斤体重的10毫克就 OK 了。那么总的治疗疗程呢，都是大概到3到5天就 OK 了。
这个就是孩子和大人，对吧？
对，
阿奇可能会用的比较多啊，但是今年好像也呈现一个状况，有一些人出现了阿奇的一个耐药性，对吧？
对，
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跟我们平时用过相关的药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关系，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首先一个，我们这个阿奇霉素啊，因为长时间的使用的话，会产生这个耐药，特别像我们中国啊，在我们中国人，然后这个对于这个阿奇的耐药率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成年人，还有儿童也是。那么我们临床上就是说，对于这个支原体感染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如果阿奇耐药了怎么办？
对，
考虑喹啰酮类的药物。喹啰酮类药物，比如说盐酸左氧氟沙星，比如说莫西沙星。这样就是说这个喹啰酮类药物对于这个支原体的效果呢，临床上目前要优于这个大黄内酯类。但是喹啰酮类药物有一点要特别要注意，就是18岁以下的这个儿童要这个禁用，就是说因为它会引起这个骨骼生长发育会引起这个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所以说我们喹啰酮类药物一般是成年以后18岁以上才会使用。
这个是跟大家提到的哈，但是今年这个冬天其实我觉得它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你看温度又忽高忽低，这两天温度又回去了哈，前面几天低的因为这个温度又比较低，其实越是这样子冷暖交替的时候，越是会产生或者是发生这些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疾病，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越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去注意哈，做好自我的一个防护工作。当然呢，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啊，可能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去感染到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在用药方面，其实我们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对症用药啊。我们不断的跟大家去讲，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个原因太多了啊，包括我们提到的，各式各样的原因都会有哈，就是原因很多，一定要对症用药，切不可什么自己在家乱用药，自行的一些服药啊，不科学的一些用药，这有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去做到一个提醒的。好，10:58，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南京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我是各位的健康主播浩宇。我们也 再次感谢二位药师今天啊百忙之中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去进行一些科学用药的科普。也希望明年2024年哈，二位能够有机会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对科学用药有更多的交流啊，让大家更多的啊在科学用药上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啊新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期待2024再见了，好吗？
好的，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继续和您相约健康广场，明天见。